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他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他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听众朋友，喜欢旅游的人碰到了面，少不了会交换旅游心得和值得介绍的观光景点。今天我邀请了一位从菲律宾到美国来的朋友，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他这一次到美国来最喜欢的，也是非常特别的，或许可能是听众朋友您很少听到的一条美国的风景线。吴弟兄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
不客气。
吴弟兄，这一次您到美国来的目的是什么？
看朋友也来美国这边旅游。
什么事情带给您的快乐是最大的？
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去到哪里，我的朋友都会带我去他们当地的教会，让我发现上帝的家庭好大，真高兴。
为什么您发现神的家很大，您就会高兴呢？
因为呢，上帝说过他的家，他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最小，然后呢，就变成最大的，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进入神的家。以前我是在圣经里读到，在教会里听到，但是呢，我旅行许多地方之后，才发现这是真的，所以知道我的神，他的话是真的，也可以信的，我当然高兴了。
好像一般基督徒通常是固定在一个教会做礼拜，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呀，我旅行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与当地教会的特色，这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好不好？请您举几个例子。
好的，上周呢，我到美国一个教会，就是同一座教堂，里面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他们是分开来敬拜上帝，因为呢，有一些中国人无法听懂英语的缘故，中国人呢，美国人呢，都很爱上帝，但是美国基督徒就会体贴中国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会让这些中国人用中文来敬拜，这样呢，学习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爱心，就是体贴别人，很高兴。在圣经里面也这样的教导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3节，上帝是说要我们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还要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也显明出美国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外来移民，因此美国教会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接待其他国家的人到他们教会来，也免费让他们使用教堂，让他们可以在美国有个舒服安全的地方，用自己的母语来敬拜神。
您是从菲律宾来的，在菲律宾这个国家的教会有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情形呢？
菲律宾呢的基督徒也很多，也很爱上帝，在那边90%都认可有一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菲律宾这个国家呢，海岛特别多，因为还有些没有教会教堂的地方，我们就会去建立教会，就是我们会去敲门。会邀请他们来听圣经里面的故事。
建立教会，所以换一句话说，那个小岛以前是没有教会的，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地方大，有些比较偏的那些地方，但是也有些城市还没有教会，没有教堂，所以我们就会去那边分享，就是去传福音。
是的。那么那些岛上的居民都欢迎你们吗？他们会来教会吗？
他们也很欢迎，但是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忙，会拒绝。
吴弟兄，刚才您说菲律宾的海岛特别多，我不知道菲律宾大概有多少的海岛。
有7100多个岛，
哇，很难想象。
有机会要去旅游一下。
是，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您时常旅行，去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城市、乡村，总体来讲，教会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教会呢是上帝的家。举个例子，当我来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教会，跟那里基督徒交谈的时候，虽然呢以前从不认识，但是他们很热情，也抽出时间和我说话聊天， 就好像就是家里人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这样的，有亲密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亲弟兄姐妹一样的，一说下就说了很多。有一次去了一个教会，那里的老姐妹们，就是我第一天去他们那边，晚上呢，他就给我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吃了大餐，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
这第一次碰面，
对，第一次，
以前不认识，
第一次，第一天，所以让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有爱心，把我当着他们家里的弟兄这样的看待，所以很感动，很感动。
是，
还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聊天当中呢，知道我下一站要去他家人工作的城市啊，他们父母的故乡啊，他就托我去探望他们的亲人，很信任我。
要您说的这个信任，真的是教会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在教会里面第一次见面就能够相信您是可靠的，愿意把自己的亲人的联系的方式给您，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建立这样的信任呢？不知道吴弟兄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冲着上帝的爱来的，因为上帝他舍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做世人的代替羔羊，为人赎罪而死。所以呢，基督徒收到耶稣基督在圣经的教导，就会下决心尽量的不去继续犯罪，也不敢说谎话陷害别人，也不敢存心去欺骗人图别人的东西。同时呢，基督徒愿意学习耶稣去爱人，去做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为别人着想，也去相信别人，去怜悯别人，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教导，是基督徒追求的，所以基督徒会比较容易彼此相信。
是，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去让别人知道自己信仰的真诚，所以我们会去分享。我去每个陌生的教会，我也会尽量的遵循神的真理去带别人，也会主动去跟那里的基督徒讲话沟通，我也会认真的去听，真诚的关心他们。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就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如果他们有难处，在生活上有些挑战，如果我能做得到的，我会去帮助他们。所以呢，就会甚得信任。我自己也有责任做个真基督徒，也不是只是在嘴巴说我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也要把好行为行出来。
是，
举个例子，上周我去的那个教会呢，他们知道我拜访过许多的教会，从我的沟通分享中知道我热心上帝的事情，所以很快就信任我，他们就请我分享做见证。我就把以前旅行路途去到过的各个教会照片啊，在不同城市啊乡村的弟兄姐妹的照片，和我经历到的神家里的事情跟美国教会分享，所以他们听到看到非常高兴，我也很开心，他们对我很好，还留我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中午饭。我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上帝家的人，我去过很多教会，所以我要把其他弟兄姐妹的爱心的好榜样、神的见证分享给其他的各个教会听，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得到激励。因为神的爱是真的，是伟大的，听了以后呢，就能增加我们的爱心、信心，鼓励我们继续的学习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个世界。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在您努力赢得他们信任的同时呢，这个教会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证？
那个教会呢，那时候教会就在送两位返乡的姐妹啊，那天呢就唱诗歌，唱赞美歌，祷告，很感动人。有好几位他们就边唱边哭，因为要回国了，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是真的很深刻的。
是
有第一次见面的基督徒知道我在旅行，有一位姐妹她就送了我一个红包让我带着在路上用，对我真是很感动。因为我这一位姐妹我也不认识她，第一次见过面她就这样的热情对待我，我很感动。
是，我听了也很感动。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次您到美国来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您心里面最美好的一条风景线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家。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给我的机会，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是神的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重视圣经，所以时常为听众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神的话。
约翰二书，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And this is love, 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与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样的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基督他在哪里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要常守主道的人才是主的真门徒，若偏离了神的道，那么就是偏离了神。路加福音二章一节开始记载的耶稣降生的历史记载，有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顺着明亮的星的引导来到耶路撒冷的皇宫，但是却没有找到耶稣。所以圣经上又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产期已到的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从这一段的记载里，使我们想到了耶稣不是降生在皇宫里，而是降生在马槽里。这有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耶稣降卑自己，俯就卑微。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尚且如此，而我们却有时候在稍微有一些的成绩，神在某一些方面都给了我们一点的恩赐，而我们就自觉得很了不起，自以为是，马上就产生骄傲出来。其实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不会降在这样的人心里呢？因为主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一个小农村， 因为那里有许多贫困无依的人。这可以知道，主耶稣是降生在有需要的人的中间，在谦卑的人的中间。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时候，确实明白生活中凡事需要神的帮助，那么神是愿意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然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以为自己很能干，别人能行我也必能行，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自我保护，就这样的慢慢心里面骄傲起来，而远离了神。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主耶稣其实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干净整洁、安静善好的地方，让为我们的主耶稣所预备，还是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马槽？更有些心中是被世界上的一切充满了，金钱、名誉、地位、家庭、房子、车子等等的，积得满满的，竟连小小的马槽可能都没有的。在生活中、工作上，尽量讨人的喜悦，而把耶稣基督淹没在繁忙与嘈杂的生活中了。那么我们的主又当降生在哪里呢？即便有哪一个始祖降生的小马槽，也会因其他客人的谈话声音太多太大而听不到小圣音那微小的声音。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心里也已经偏行几路，而渐渐地远离神了。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能力倒空自己，谦卑自己，全心的来信靠神，凡事将荣耀归给神。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她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4:11，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45:7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 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诗篇139章，就是她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1章9节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8章28节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许多人寻找真理，但是通常人们都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所谓真理，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势，就有不同的看法，个人照自己的良心行事罢了。这种看情况决定的态度，让人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各凭良心嘛。所以有些人一面指天发誓，一面又知道自己不可能遵守誓言，一方面他们好像很认真地持守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为达到目的又不择手段。他们说这是中间的保留地带，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之分。如果您很认真地寻找真理，您就会发现除了圣经以外没有真理。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没有犹豫，也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只是简单明确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理，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拥有权柄和能力传讲上帝的话。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的，因为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耶稣的道路就是真理之路，人也许会欺骗我们，耶稣绝不会说谎，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接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段对话里，耶稣不只是说理性上的真理，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是真理。我们如果认识他，就必认识什么是真理，并且从一切的罪与毁灭里释放出来，得到完全的自由。很多人都在寻求真理，但如果我们真心要寻求真理，我们就不能否认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就是根本的真理。寻求耶稣，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真理，它是最美好的，也是永不改变的。您准备好得着这个真理吗？
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他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家庭与生命的标准。我们时常被骗，你知道吗？商人、药剂公司、酒精厂、汽车公司、工程师等都会骗我们。他们把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期待我们相信接受。是什么呢？他们说服我们相信快乐和成功来自某一种商品、货物或饮食。他们告诉我们快乐来自衣着、家具、烈酒、汽车、房屋、维生素等。当然，新衣服很好， 我们也需要住处。交通工具和身体的健康都很重要，但是请记得这些都是暂时的。请我们辨别真假是非对与错，请我们追求更高的生命标准。愿神祝福你。
有个媳妇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她很挑剔，总是嫌她不够好。今天说她不会做菜，明天说她不会理家。媳妇看到婆婆，马上全身僵硬，甚至有的时候只要想到她，心里就开始发抖。婆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夸夸她，她就像是浮在云端，开心一整天。但是媳妇总也摸不清婆婆的情绪，今天对她好并不表示明天也会如此，这里对她满意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又挑她的毛病，所以媳妇的心情就因此跟着上上下下。最痛苦的是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会上，什么时候会下，而且媳妇也拿不准该对婆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板起面孔硬碰硬呢，还是忍气吞声以柔克刚？婆婆对她时好时坏，她对婆婆也就摇摆不定。婆婆对她好的时候，她就对婆婆好一点；婆婆不讲理欺负她的时候，她心里就一股气，不愿意对她有任何的付出。她怎么待婆婆，基本上是由婆婆怎么待她来决定。有位母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一回掌控她的是她叛逆的儿子。只要一看到儿子，她就皱眉头。儿子不愿意听她的话，大声地顶嘴，她也对她大吼，两个人就怒目而视，拍桌子摔门。儿子偶尔愿意合作，妈妈就心软， 什么牺牲都愿意摆上。他的情绪起起伏伏都随着儿子的表现而定。儿子不乖的时候居多，所以妈妈多半也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山，脾气大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一跳。当我们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别人的行为决定了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好，我们好；他坏，我们也变坏。我们成了别人的镜子。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别人的捆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天上的神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看，他让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他降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一个人的行为，不管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都不会影响到神。他给他们一样的恩慈跟怜悯，他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世人常常把爱跟喜欢连接在一起，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也很愿意多爱一点。当这个人不讨我们欢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对他好，或是多爱他一点，气起来甚至还会想以眼还眼。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在这种爱中，我们会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就因此被控制住了。当我们学习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态度绑住，成为他们的反射。我不用再去数算这个人有多少好或是不好的行为，值得我怎么样待他，因为我要反射的不是他的表现，而是神的性情。像婆婆对媳妇挑三拣四、恶言相向的时候，媳妇如果试着以神的眼光来看她，她会看到婆婆心里有很多的苦处，可能她对生活不满，可能她缺少别人的关怀，可能她身体不舒服，可能她不够了解她。媳妇如果有神在心中，反射出神的性情，应该是同情怜悯婆婆，原谅她不妥当的态度，婆婆做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地回应他。同样的，当孩子态度恶劣的时候，妈妈如果能够退到神的角度，她会看到儿子的不成熟，还有孩子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妈妈会加倍的包容跟忍耐，学习恩慈地来对待这个孩子。当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缺少了多少爱，我们不再是他的箭靶，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都不会再左右我们的回应。当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闭紧嘴，不要马上用血气来反应，定睛在神，只投射出神的性情跟作为。当我们决定要做神的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别人不能够再影响我该怎么做，而且想要激怒我们的人会很惊讶，他没有办法再得逞，掌控的不再是他，而是天上的神。我们要做神的镜子，而不是人的镜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孩子需要依靠，成人需要榜样，每个灵魂都需要一个安全有爱的家。人类历史当中最值得孩子依靠，成人效法，灵魂永恒归属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万人中 唯有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人类做不到的事情，耶稣能够做到。下面就跟您谈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呢？最直接的分辨方式是听听耶稣讲的话，因为从天上来的是把他在天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而从地上来的是说他在地上看到的事情。下面列举耶稣的两段话供您参考。第一段，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听众朋友，耶稣讲的这段话，每个字都容易懂，可是组合在一起，文意就不清楚。因为讲的是神的旨意，是天上神国的事情。一般人不明白很正常，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不是神差来的。这段话的意思是，神差遣耶稣和圣灵降世传达神的话。凡是信耶稣又顺从圣灵的人，是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的话里，他的生活开始跟从前不一样，生命的品质与意义也随着神的旨意改变了。这些在耶稣和圣灵里重生的人，每个星期都去教会，继续学习神的话。神的国就是教会，他们渐渐熟悉神国的事情，服侍教会的事，变成了神国的子民。下面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第二段话。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人子必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段神的话表明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本来跟神一起在天上的，神差他降世，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作恶的人不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以自己的儿子做世人的赎罪羔羊，凡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不信的人，他以前所做的一切违背神旨意的那些罪都还在，因为神差儿子替他赎罪，要把他的罪除掉，可是他不接受，所以那些罪以前就影响他，今天明天仍然在辖制他。同时耶稣赐他的永生他也不要，所以生活变好，生命改善的机会就白白流失了。听众朋友，耶稣是造物主神的儿子，奉神差遣从天而降，他讲的话所有人间的圣贤智者都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因为耶稣不但身负神的使命， 而且神赋予他全能和圣灵的帮助，这些都是一般凡人没有的，不可能有的。您一旦信耶稣，接受他的拯救，神的爱，耶稣的恩，真理圣灵的感动就会进入您的生命，不但您的生活质量会提高，生命素质会改善，神的话将会像活水的泉源在您心里永流不息，而且您会成为神国的子民，在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伴，一起跟耶稣学习彼此相爱，服侍神的旨意，让神的教会充满神的爱和神的话，也让教会能够成为更多人灵魂的家。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刚才跟您分享的主题是，我们从耶稣讲的话就能够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